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Intel 很妙哈、哦、，Intel 说他被骇客入侵了、啊哦、被害了，全世界最大的晶片公司居然被骇客入侵，然后呢，逼了他、啊、提前公布财报，所以呢，他在美股啊这个周四的尾盘，他本来是要盘后公布嘛，那周四尾盘就把财报公布出来，就一公布出来，财报股票大涨啊、哦、，Intel 收盘呢，是大涨了6%多啊，哦，涨得非常。这个凶悍啊、哦、因为他的财报超出预期、哦、那英特尔财报我刚有看、哦、他涨幅是 6.46%、哦、这个英特尔很少见到可以大涨 6% 的 哦那英特尔是道琼成分30里面的一档股票、哦哦、那他的财报出来的数字、哦、EPS 是 1.52 美金、哦、营收是200亿，这两个呢都双双优于预期、哦、所以呢英特尔的上涨加上苹果的股价创历史新高，因为在昨天晚上今天清晨苹果在美股周四收盘、啊、也是大涨哦。苹果股价涨了 3.67% 的幅度、哦、是创下历史新高的 136.87 美元做收，所以有买到苹果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大家现在都已经解套了啦、哦、包括我们的这个小编在内了、哦、也解套了啦，之前都被套嘛，现在已经创历史新高都被解套。好，那 Intel 到底、会不会下单给台积电、哦、那这个事情呢，它的这个新的 CEO 也讲话了，但是讲的有点模棱两可哈。那我们今天呢、啊，赶快来请我们的产业大师阿文塞啊，来跟我们做最新的讯息的解读哦。我们现在有直播，好、哦，所以听众朋友可以看我们的直播画面，在 YT 上面。好、哦，阿文塞你好，
穆瓦兄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怎么看 Intel 这个新的 CEO？
对对对，
因为这个 CEO 也很厉害了，技术底的啦。
对，因为台积电是护国神山，台积电的业绩好，这是毋庸置疑。只是好到什么程度的话、嗯、我个人认为应该有它的合理性或是它的夸大啦、嗯、那我们这样讲说齁，台积电今年的获利大概22块，明年的获利25块、嗯、后年的获利齁大概是28块或是30块或是36块，这个争议性就很大了。
28到36差8块，
对对对，
差得很大多、欸、
现在重点的话就是说我们本来是估就是说大概28块，但是后来外资像伯恩斯坦的话、欸、就估到 34.6、或者是像华兴资本他们也估到35块、
哦、
所以变成他们估，为什么这样估，他们认为就是说 Intel 委外要包的话可能会到200亿美金、那其实这个数字一般我们心里面一看的话、哦、我觉得这就是炒股价嘛，炒800炒1000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哦、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Intel 不可能有委外代工200亿美金这么大的数字。
我们这样讲就是说这个台积电最大的客户是苹果。苹果的话在去年的话大概是98亿左右。台积电营收是98亿 ,22% 左右。那今年苹果可能会比较多，大概
讲的就是美金啦。
还120亿美金。苹果才120亿 ,90 几亿。那你 Intel 一委外就是200亿，这不是夸大吗？那而且就是说台积电有没有办法接到这么大的订单？有些人就说台积电已经到5奈米、哦、到3奈米、嗯、我们现在是讲逻辑性啦、哦、那这样讲就是说 Intel 10奈米做出来的7奈米做不出来、欸、当然我5奈米可以做、啊、不对，它的7奈米电晶体的数量是2亿3700万颗，2亿3700万颗、嗯、台积电的5奈米是1亿7000万颗、欸、比2亿3700万颗还低哦。所以台积电的5奈米要去做 Intel 7奈米是不太容易，但是台积电的3奈米2亿5000万颗去做 Intel 7奈米 2.35 亿颗、啊、那就可以了。所以今年还是5奈米的加强版，那明年年底才是3奈米。所以真正接到 Intel 如果说真的是大订单也是2023年之后的事情、哦、今年是2021、哦、所以原则上那是开始接。那现在重点来了，就是说一般规划的话 Intel 占所谓的台积电的一个订单的话，从研究报告一般估的话、哦、大概是38亿美金、哦、所以你说外面100亿或是到200亿美金的话，我个人认为就是有点夸大。那这38亿是怎么推估，就是绘图晶片，独立型的绘图晶片，还有所谓的中低阶 Atom 的这种 CPU 的晶片，你至于到了所谓的伺服器或是7奈米以上的订单的话，短期里面可能台积电也没办法接。第二个的话 Intel 不会马上就弄出去，因为实际上那10奈米才刚出来，所以10奈米跟7奈米中间它还可以过渡2年的时间。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个人认为就是说这个伯恩斯坦或是华兴资本他们估什么100亿200亿这个数字的话是比较所谓的夸大或者是比较神话一点、哦、所以我个人认为说 台积电还是非常棒，因为台积电它重要的订单是 HPC 加高运算晶片，比如说 5G 晶片。联发科的话，去年4500万颗，今年联发科的 5G 晶片是1亿3500万颗，明年是2亿颗，现在估计是这样，那有可能是这样。所以你看 5G 晶片很多，而且人工智慧资料中心的处理，或者是像所谓的这个物联网，那这些的订单，这些 HPC 的订单，我们这样讲，去年可能这个订单是90亿美金，今年可能是210亿美金，多了120亿美金。所以其实台积电它的获利的一个成长，其实不是来自于 Intel 订单的扩大，
对，
它应该是来自于 HPC 人工智慧、5G 的晶片，还有所谓的云端或者是资料中心，还有车用，这些的话才是真正它大幅成长最重要的关键。那这个成长性的话是可以合理的推估。那至于 Intel 订单，那就是漫天喊价 啊，可能30亿，可能50亿，可能100亿，可能200亿。那200亿，你可能就35块。你如果38亿的话，你可能就26块到28块钱。所以原则上的话，这个市场就是这样在红。
好，我想刚刚阿文斯讲的很清楚啊，就是说市场有一点点，或者说市场有这个过度预期 Intel 对于台积电的这个订单的这个加成啊。
对对。
所以可能大家模糊掉未来台积电成长的动能其实不是主要在 Intel 上面，它其实成长动能是在 HPC 啊，在车用啊，在云端啊，在这些运用上面。那尤其是它这个即将进入到这个3奈米嘛，所以说台积电它将来的毛利可能还会再更高一点，所以它的营收如果成
长，我是觉得另外还有一个才是比较想象空间，就是说现在苹果它 M1 的晶片出来，所以未来可能在笔记电脑部分它会增加。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亚马逊也要自己设计晶片，
对，
那亚马逊设计晶片的话，你想想看它用的有多广，
它也是要下给台积电，
对，那下给台积电，或者是以后 Google 的 TPU 的话，也可能会下给台积电。其实我觉得想象空间比较大的话，应该是在苹果的 M1 或者是亚马逊或者是 Google， 甚至像微软，微软的 service 的话也要自己设计所谓的晶片，这个订单其实我觉得那个想象空间会比较大，应该是往这边来讲的话它比较实际一点，
没错啦，就是说不需要把这个 Intel 的对台积电的加持哦，这个过度的放大了。那现在市场有点过度放大，那当然也促使了股价出现大幅的上涨。
所以原则上我们是认为，就是说还是有28块的，2023年还是有28块的可能。所以原则上目标价有可能不像以前讲的1000块或是800多块，但是750块或是700块这个价位的话，目标价定这个地方的话，我是觉得从2023年的获利的话，还是有它的应有的逻辑推断。
好，那至于说 Intel 的订单到底会不会到台积电，什么时候会到台积电？他新上任的执行长这个 Pal Gissinger 他在这个美国的周四这个在财报的电话会议上面，他是这样说的这个等一下请阿文再来评论一下。他说这个 Intel 我们自己的7奈米的制程的问题要疏解那公司在2023年呢，多项产品将会自行生产，但是未来会实施生产双轨制，会更仰赖代工厂Intel 收盘因此而股价大涨6%嘛。那他所谓的大多数产品会由自己内部来生产，也就是说他对于他的这个7奈米的制程的问题疏解是很有信心的所以到2023年我们其实可以很正常的生产我们所需要的晶片，只不过我会把一些晶片释出给其他的代工厂，是这样吗？
对，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说比如说绘图晶片那绘图晶片的话，既然你替 AMD 设计的那么好，那我绘图晶片给你做那或者是说我中低阶我用在 PC 或是用在中低阶的这些电脑 Aten 啊或者是赛扬啊这些晶片的话我给你做，但是至于所谓的资料中心什么惠特林那些平台啊或者是
他一定会自己做的
那个平台那个伺服器那个东西的话是比较高利润而且那个复杂度比较高一点，那个东西的话我自己来做我就把我的精神放在高毛利但是这个东西的话是高技术的东西那至于所谓的中低的这些东西的话我就委托你来做
这个之前 Aten 或者说 GPU 的晶片给台积电做，这其实市场都已经有预期了，都有传闻了这个我想阿文斯讲的一点点也没错。那站在 Intel 的角度来讲，他不可能放弃他自己的晶圆代工嘛，他不可能放弃他自己的晶圆这个晶片设计跟晶圆的这个 IDM 的一贯化，因为这是 Intel 最强的地方，
他也
非常有自信，他不可能说我今天把我的这个晶片全部委外代工出去。
对，
这个对 Intel 来讲，
其实我们这样看像 AMD 的话业绩越来越好，股价也涨， 但 AMD 就赚一块钱美金、两块钱美金，因为它所有东西的话，其实都是给台积电利润，大部分都给台积电拿走，所以它好像营收很棒很棒，但那获利就是一块钱、两块钱。所以 Intel 也怕，就是说我连自己设计的能力都没有，然后全部都是代工的话，那而后我的核心价值在哪边，我利润在哪边，所以其实它还是会自行设计，那高端的部分还是会自行制造，但是中低阶的部分的话啊，那我没办法，因为这是不要计较的，我就给你去做就好了。
好，那您刚刚提到这个联发科，因为联发科最近有所谓的 TMD 嘛，就是台股就靠三档股票啦，台积电、联发科跟这个台达电嘛，叫做 TMD 啦。好，那这个台积电我们讲到这边，那联发科您刚刚讲说它今年的 5G 晶片啊，预估会有 1.3 亿套，
1.35亿套，
因为去年我知道联发科的 5G 晶片大概4000多，
4500万套
嘛，一下要成长这么多倍，这个有这样可能吗？
对对，
它的动能在哪里？
其实我有一本书，就是这个黑马标股投资攻防数据，就推荐两档股票，第一个台积电，因为我认为台积电跟三星的所谓的竞争力会越拉越远，而且还有一个抑制整合的观念。联发科我是认为说它已经有金箍棒，因为就是 CDMA 这个技术的话不给它，后来法院判决不可以，所以它金箍棒记住之后，它就脱缰野马，它就有办法跟高通并驾齐驱来拼。那其实过去联发科有一段时间是比高通强的，为什么比高通强？是因为它 Turkey Service 它24小时都在服务，它什么都愿意做，到了晚上的时候你要找高通他不帮忙你，所以联发科的服务的话他的精神是很棒的。而且这一次联发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他是机海战术，他第一季推了天玑1100、1200之后，第二季他还会再推，第三季还会再推，第四季他还是在会推5奈米的晶片，所以他整年度每一季都有新的晶片一直推出来，上中下来都有。所以这样估计的话， OPPO 跟 VIVO 大概有50%会用联发科，小米大概60%到70%，所以变成它的量就增加出来了。那有些人就说那高通也不是省油的，没有办法，因为现在这个台积电主要是在拥护所谓的联发科，所以它的晶片的话5奈米或是7奈米或是6奈米的话一直替联发科在做，因为你高通跑到三星那边去。那现在问题来的，也就是说三星因为它现在自己的手机 Exynos 它要用6层，高通它只要用3-4层，所以实际上它自己的东西生产它自己的东西，反而它不愿意去大量规模的生产高通的东西，所以高通的量就会减少。但是他回到台积电这一边的话，台积电有时候就觉得说我做不完了，我已经满了啊，我 HPC 的订单都已经满了啊，而且你又跑来跑去让我都不稳定，所以台积电也不一定说很喜欢去接高通的单。所以现在重点来了，就是说高通的话整个环境面的话他没办法大规模去生产上中下所谓的高阶啊、中阶低阶的晶片，所以原则上它东西又卖120块钱美金，但是其实联发科是卖60到80块钱美金，两个的价格的差距又大。那联发科它的速率可以到3GHz。
阿飞，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哈。针对联发科，包括它这个礼拜推出的新的5G 晶片天玑1200，那我们等一下请阿飞再来，我们这个彻底的再来评论一下。九八新闻台 FM 98.1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我们在现场访谈的来宾是产业大师阿文塞。那刚刚阿文塞已经把这个台积电、联发科讲了这个很多的这个关节都讲得很清楚。那这边我要再请教阿文塞，因为联发科其实在去年第三季就已经是全世界这个手机晶片的 No.1 了嘛。
对，
因为我们当然不是只算 5G 啦，因为联发科的 5G 晶片当然还是输高通啦，但是如果你把所有的晶片全部加起来，联发科是 No.1 了，
对，
是占第一了，对不对？
对对。
所以联发科是不是强在就是说它是一个就是这个通吃的市场，然后呢这个 5G 今年呢它也要再去这个强攻这一块，然后侵蚀掉高通的市占，是这样吗？
对，因为我觉得说这次联发科能够成功的话，我觉得跟它两个东西有很大的关系。第一个的话，它去并 Intel 旗下一个电影管理 IC， 另外它本身以前就并了一个叫力奇，那个力奇也是电影管理 IC。
对，
其实这一次手机的晶片要出货，其实最缺货就是电影管理 IC， 这一块、嗯。那高通它是给谁做电影管理，还是中兴半导体？那中兴半导体的话，美国就要禁它，所以它没办法拿到中兴的电影管理 IC， 所以高通一直拿不到电影管理 IC 的这个所谓的货，所以对它在组装所谓的 AP 的晶片，还有所谓的这个数据机的晶片的话，它就少了这个东西，所以它量没办法放大。但是联发科因为有利奇，又有 Intel 旗下的公司，它去布局这个东西，欸，它的完整性就很高。那第二个的话，就联发科现在的话，就是一直很短的时间里面可以推新的东西。那你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啊，也许它可能有高阶，欸，它中低阶现在其实平常讲，哦，高阶的手机还不一定卖得好，哦，你看三星之前的 S20 或是它 Note 其实卖的不是很 OK， 大概只有 iPhone 12是独树一帜卖得很好，大部分的高阶卖得不好。其实是中低阶的500万画素800万 CMOS 最缺货的，哦，是800万画素500万画素那种最缺货，反而是中低阶卖到翻，哦，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联发科它机海有高阶有中阶有低阶，
很占便宜，
中低阶它全吃，嗯嗯
对，
哦，那高阶的话因为我货源广嘛，我还能够跟所谓的高通一拼嘛，哦，所以高通等于是一年在中国的所谓的市占率就掉了 6.3%、欸嗯，那这些市场全部都被谁吃走，被所谓的这个联发科吃走，而且联发科还可以吃海思的订单，因为这个华为的新荣耀的话，可能50%的订单都会跑到联发科，所以他还是吃华为的订单，然后又吃高通的订单，那当然他的市占率的话就节节高升出来，哦，
是这样算出来有1.35亿套了，
哈，啊，对对对对，
okay， 好，那这个礼拜联发科跟高通都发了新的5G 晶片嘛，哈，啊，那这个这两个晶片的性能比怎么样，性价比怎么样，啊，
对对，其实哦，平心而论就是说哦，我个人认为就是说联发科过去这个所谓的晶片出来哦，大部分的晶片都是这样，第一名都是苹果的，比如说 S2、S3、S4 哈，每次评分最高都是 S4，
跑分最高。
第二名的话哈，就是 S 系列，S 系列就是高通的东西。然后第三名的话，海思，但是海思的前景常常有时候跟高通不分先机，甚至赢它。联发科每次评分其实还是第四名，也就是说它的评分过去还是，但它就是卖得好，因为它就是每60块跟80块，但是你高通卖120块钱美金、哦，那当然最烂的话是 Exynos 的，哦，就韩国的这个 Exynos 的话，每次的话都是评分最低的，哦，所以原则上的话，当然就是以跑分来讲的话，联发科不是最优秀的，但是它价格取胜，还有它布局最完整，还有它的供货来讲的话是最充分的，而且现在最重要的是台积电硬支持它，那以前的话不是哦，以前是高通一来，台积电替高通做，联发科常常先订货还拿不到货，因为联发科的量比较小，高通的量比较大，但是高通变心之后的话，欸，台积电 不一定支持高通 哦，所以现在是全力的支持联发科，
没错，
所以在这种环境之下的话，我觉得联发科，哦，往上在攻坚，其实它的一个实力或是逻辑推断的话，它是有机会的。
好，联发科现在已经是台积电第三大客户了，哦，
对对对，
所以他不要小看联发科的量很大，哦，
对对对，
所以你想看嘛，我今天是台积电，我前三大客户我要不要全力 support？
对 对， 对，
我当然要全力 support 啊，哦，所以说台积电全力 support 联发科是天经地义的 啊，不单单只是因为台湾跟台湾厂商的关系，啊，我觉得在商言商是这样，啊，好，那想今年高速运算 HPC 啊这一块绝对是一个大成长市场嘛，因为你看到台积电成长动能就在这一块嘛，那像我们这些千金股在做 HPC， 像翔硕啊这些公司怎么看？
对，其实很多东西会觉得说股价太高了，但是你会发现就是说真正能够讲故事做梦而且成长性比较高还是这一类型的公司，也就是说你能够把获利往上做一个提升的话还是高速运算的公司，包括翔硕，现在翔硕有人估到2599块，然后那获利53块，或者是像利基，利基为什么会飙这么厉害，就是说现在 WiFi 6又多一个 WiFi 6E，这个 WiFi 6E 的话是今年苹果 Intel 的话最主要的主轴的话是在这个地方，那像利基的话刚好就吃到这个市场，它的成长性就很高，然后包括像普瑞或者是很多这个所谓的这个像所谓的这个群联，哦，群联它主要是 PCIe， 什么叫 PCIe？ 就是我们的 CPU 跟 DRAM 之间有一个汇流排要跑，那个规格叫 PCIe， 那 PCIe 的话它就做这个东西的固态硬碟，哦，就是跑的速度或是储存的东西，那这个的话也使它的一个成长性的话也看好，所以原则上大家会觉得说啊，这类型股票的话股价实在太高了，哦，不敢追， 确实没有错啦，所以说真的是股价很高，但问题就是说如果要讲求成长性，因为 HPC 的话我们刚才讲过，它下给台积电订单的话预估去年大概$90亿，今年的话大概$210亿，就多了120%的成长，没有办法，也就是说高速运算的晶片的话仍然还是做梦，或者是它的业绩能够持续成长最重要的一些所谓的产业的一个指标。
好，其实去年还好啊，去年股价400多块、啊、
对、
那个瑞昱都攻500了，
对对对，
那个联咏也快要往
不过联咏的话、哦嗯、它忽然间有一个东西的话是令人匪夷所思，是说以前大尺寸的面板、哦嗯、大家会觉得说电视没有成长啊，永远是两亿台 哪有成长、嗯欸、但是大尺寸、哦、32寸、55寸、65寸的面板的价格、哦嗯、跟去年五月比已经涨了7-8成哦，所以今年大尺寸的驱动 IC 的成长率高达26%，以前都是小幅成长，今年成长26%，以前我们认为是完全没有成长，想不到大尺寸的面板涨价高度成长之后的话，对大尺寸的驱动 IC 的话需求就很强啊，因为大尺寸嘛，所以原则上它的价格的话就比手机的小尺寸的话价格高，毛利也比较高，那当然对像联咏的话的获利的话也相对有一点帮助。
好，那这个谈到大尺寸面板的话，那就不得不谈一下友达跟群创了嘛。
对对对，
那因为其实友达跟群创也很受惠在大尺寸面板价格涨升上面，对不对？好，这个您怎么看面板股今年？
对，那现在其实我们现在的观念是这样，就是说这个面板假设从100块跌到20块、嗯啊、那现在反弹、哦、反弹到40块、欸、反弹一倍哦，反弹一倍，我们假设了、哦、反弹一倍，但是跟历史的高点100块现在40块、哦、它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变成说也许它的获利、哦、比较没办法爆发性的成长、啊、因为它的折旧的话还是有300-400亿这个水准、哦、所以变成它的获利的话有时候就说当然有人估到3块钱、啊、
你说哪一家友达吗？
对，友达群创有人估到3块钱、
啊、今年
啊对，
那有没有太夸张一点呢、
啊、对 啊但是
我觉得能赚1块钱、1块半就很厉害了吧、
但是我是觉得2块多有可能、啊
嗯、2块多有可能
也就是说、哦、他们这一类型的股票就是减啊，要减业的获利的话、哦，吼、嗯，1块2块。那比如说你像这个所谓的高速运算的公司，已经探测了 call， 它可以减到50几块，减到70块、嗯。但是你这个面板的公司，就是要减的话不容易减、哦，所以变成它有时候就是会涨，但涨一段时间休息，再休息一下，哎、欸，再涨。这种锯齿式的拉伸，而不是说哦那种飙涨的方式，嗯、因为。比较没有那种做梦的一个所谓谈论的空间。
好，那再请教您啊，这种联电怎么看？
我觉得联电因为8寸晶圆厂这个问题还是没办法解决的、嗯、那电源管理 IC 的话，或者 CMOS
都要靠8寸，嗯、
都因为哦，为什么不往12寸？嗯、比如说我去8寸做的话，他收我15块，
对，
我去12寸，他收我30块，
没错。
那我这样，我利润已经很薄了，嗯嗯嗯、我跑到12寸的话，利润更薄，嗯、我宁愿去挤8寸。我也想尽办法挤8寸，我也不要说一下就跑到12寸，我是迫不得已到12寸，所以我只好去挤啊，我这样才有一点利润呐、啊。所以这些电影管理 IC 或者是 CMOS 或者是一些立即型的低润或者是驱动 IC、嗯、这些的话，迫不得已才会跑到12寸。
对，
那当这个东西还没有疏解之前的话，八寸厂还是紧，所以我是觉得说联电的话，这类型的股票还是会断断续续，还是有它的空间的、
啊。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再讲啊，大家去看。中国大陆一家八寸大厂啊，华虹半导体，股价这个礼拜涨多少？对不对？它一样是 PMIC、CMOS 这些啊。
对。
好，所以最后我们还有30秒哈，请阿文山，你是不是给我们3档股票哈？你觉得照排序了？你现在目前比较看好的？
对，当然还是高价股，没有办法啊。有些人说啊，稍微跌哦，大概就是像所谓的翔硕啦、嗯，或者是像所谓的微影哦，因为云端的部分接到很多订单、嗯、哦。那另外像星星哦，我想 ABF 版的话也是值得观察的。
好，星星今天上100喽，好，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注意哈。非常谢谢阿文塞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谢谢阿文塞，
谢谢。